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约西亚、约雅金和西底家的故事。翟牧师，约西亚是谁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三个王呢，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阶段存在的几个王。我们以前讲过，犹大国的所有的王呢，都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要特别的保守一个支脉，将来从大卫的支脉出来了我们今天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三个王呢，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有区别。首先，约西亚王是最后一位在犹大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呢，最后一位侍奉上帝的王，专心守上帝约的、守上帝道的王。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北国呢，已经完全灭亡了。西底家呢，就是说在整个犹大国的历史上最后一个王。还有一个约雅金呢，是在整个犹大国也灭亡之后还存活的王。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神借着约雅金呢和他的后裔呢，延续了大卫的支脉。在整个北国以色列国继所罗门之后分裂的北国里面呢，总共经历了20个王。这个国家呢，最先呢先于犹大国被亚述所灭，他们经历了20个王呢，全部都不是大卫的子孙，他们都是一个杀一个，而且呢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都拜偶像，他们中间充满了暴力，动荡不安。以色列南国呢，他们经历了19个王，如果不算篡位的王后的话，那么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们相对来说王位的继承是比较平稳的。除了2个王之外呢，包括今天要讲的约西亚王之外呢，也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最终呢被巴比伦所灭。
先讲讲约西亚，约西亚他是如何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
约西亚呢，他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马纳西这个恶王，也就是犹大历史上最坏的这个王的孙子。马纳西死之后呢，他的孩子叫亚门继位，亚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和他父亲一样，结果呢亚门被他的臣仆叛变杀死在宫里面之后呢，众人就拥立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也就是马纳西的孙子约西亚继承了王位。约西亚继承王位之后呢，他看到了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拜偶像的事情。他登位的时候只有8岁，他8岁的时候呢，根据历代志下记载呢，他做王第8年的时候，尚且年幼的时候呢，他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但他知道真正的神呢是他的祖先大卫的神，而不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敬拜的这些神。他呢就在继位12年之后，也就是说呢，在当时还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洁净这个耶路撒冷拜偶像的一切的这个污秽的行为。他真正的开始呢清洁这些拜偶像的动作呢，是在以后有更大规模的，但在之前已经有了。他还呢这个打掉了当时以色列人遍地所有的这个偶像，就是拜日头的这个一个偶像，他们把日头呢来拜，也就是说他不但在犹大国内，他也跑到了这个以色列，当时虽然被灭了之后，他也到以色列那边呢，把以色列国的那些拜日头像的这些偶像呢也都打掉了，然后呢才回去。他这样做呢，实际上是深深的得神的喜悦。他不但有一颗爱神的心呢，他在清理完偶像之后呢，他就开始呢把注意力放到神的殿上了。因为当时他父亲和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呢，大量的拜偶像的这个环境呢，使神的殿，就是当时真神耶和华上帝的殿呢，都年久失修，所以他呢就拨出钱来让人去修理这个殿。而在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的时候呢，发现了神的律法书， 当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曾经大量的来清理神自己的先知和祭祀，因此呢，相信也烧毁了很多当时律法的书，所以可能有爱神的人呢，就把书藏在圣殿里面，因此在修的时候发现了。他修理圣殿发现这个书之后呢，他就叫书记员来读这本书，当他听到律法书上神借着律法书说的话时候呢，他就心里面特别的悲伤，他就当时想他撕裂了衣服，这个动作在希伯来人里面表示极度的忧伤苦闷，极度的痛悔的时候才做的一件事情。他撕裂了衣服表示他明白自己的爸爸和自己的祖先他的爷爷马纳西等犯的罪，他就让祭司呢去求问当时的先知，说你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呢去求问上帝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做这个律法书上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没有遵守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神向我们大发烈怒。你看他对自己国家犯的拜偶像的罪呢有了深刻的认识，众人呢就去求教当时的一位女先知。这一点呢可以看出当时的约西亚呢在神面前呢是得神的喜悦的，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才会做出这些事来，有这些反应。先知呢就对约西亚说，说以色列和犹大国做的事情呢实在是呢已经得罪了上帝耶和华，因此呢上帝必抛弃他们，因为他们向别的神烧香，他们用手所做的事情呢惹动了真神上帝，所以呢上帝的愤怒呢必向这个地发作，总不止息。但是呢先知呢又给他们讲说，你要告诉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说你的神听见你说的话，就是你听见你指着我和这地上居民所说的话，你这样的悔改的心呢是在我面前得蒙悦纳的，因为你这样的悔改，你听见我警告人们不要拜偶像，你就心里面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神说呢，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去，我要降这个地上一切的灾呢，你眼睛必看不见。那么这是神呢对约西亚的一个保护和一个爱护，神喜悦人在他面前的悔改的心，他的祖父和他自己的父亲所犯的拜偶像的罪，神呢必须要惩罚，因为神是100%公义的神，他又是100%慈爱的神，所以慈爱和公义的神呢必须呢凭着自己的属性去做他做的事情。不但如此呢，约西亚呢他还非常的虔诚呢，到一个程度呢他召集所有的当时的犹大国的人来在神面前呢来一起读神的话，而且呢他站在神的殿的柱子旁边呢在神面前呢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这个尽心尽性的顺从呢实际上是保证人和神关系的一个秘诀，人和神没有关系之后的话呢，人就在祝福之外，因为所有的好处呢都不在神以外，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我们得罪了他就等于说好处都没有了。他和百姓在神面前的立约呢，实际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爱自己国家爱自己百姓的王，因为他找到了真正有好处的源头。之后呢他又开始呢大规模的彻底的清除所有的偶像，包括呢把偶像搬到外面烧掉，把偶像的祭祀都废去，去掉当时呢在殿里面的燔祭等等等等。这些动作呢都是他在神面前得蒙喜悦，都是他清理这个地上污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清理污秽是指说人在神面前得罪了神，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在神面前就有了污秽，这是他洁净自己国家洁净自己百姓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他做这些动作呢是做得非常彻底，他当时做的每一个动作呢都针对所有的当时在犹大国存在的偶像，都把他们打碎，而不是呢只毁坏一些或者还留一部分。他甚至跑到了当时的北国，因为北国已经被灭了之后，他跑到北国的伯特利呢，因为当时北国的第一任王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呢在那里面曾经筑了一个坛，在那里面拜假神，他就把那个坛呢焚毁，而且把死人的骨头呢挖出来烧在这个坛上，就污秽这个坛，而且呢把这个坛的祭司呢也都杀在这个坛上。这件事情呢就应验了在列王记上记载的，300多年前有一个神人呢当时呢从犹大呢去以色列，当时还是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当时耶罗波安正在坛边烧香，神的仆人呢就大声喊着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祀，就是你在上面烧香的，杀死在你的面前，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面前。 结果这个事情呢果然应验了，是300年之后应验了。当时这个背叛主的王呢叫耶罗波安呢，他就非常愤怒，他伸手去说拿住他，他刚一伸手的时候他的手就枯干了，结果呢他就赶快向神人求告，让这个神人祷告神，结果他的手又复原了。当时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并没有悔改，以色列国从他那儿开始一直的走向了灭亡。
你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
你永远长 办公室俊语。
终日为琐碎小事而忙的人，久而久之必丧失做大事的能力。
零点零距离，常伴左右。
所以你看约西亚他自己作为犹大国的王，他是呢去这个以色列北国呢彻底的清理当时的偶像。他不但如此呢，他还要守神规定的节日。当时呢他守节的规模和守节的这个认真的程度呢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以前也有过守节守月节，但是没有像他这么认真，这么按照当时圣经的要求做的。约西亚当时从自己的牲畜中呢拿出三万只羊和3000只牛来让大家做祭祀。是当时宰杀月节羊羔的呢全部是利未人，没有让非利未人来宰杀羊羔，以保持祭物的圣洁。当时圣经描述呢，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和以色列王犹大时候一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守月节没有这样守过。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以色列人中没有这么守过月节，以色列的诸王也没有这么守过。可见呢，约西亚呢是在敬重神、遵守神道的这个所有的以色列和犹大王中呢，他是做的最彻底的，也是做的最好的一个。不但如此呢，他还灭了犹大国所有的交鬼的、行邪术的，他都除掉了。圣经描述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呢归向耶和华，用尽心尽性尽力来描述一个王和神的关系呢，这是第一个王这样描述他。他遵守摩西律法的一切，而且呢在他以后呢也没有一个王像他这样的。我们讲了神是公义的，有罪呢必然要处罚，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的怒气呢仍不止息，是因为马纳西在任的时候呢把拜偶像的事情呢推到了顶峰。马纳西是犹太历史上拜偶像最厉害的一个王。神借着先知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被灭亡了，被赶出了以色列土地。神说，我必抛弃我从前所选择的这个城。其实耶路撒冷城是神当时立下来的敬拜他的中心，但是神呢说，我今天要抛弃他。圣经讲上帝是祭邪的神，所有犯的罪里面呢，敬拜偶像来取代上帝这样的罪呢是最可怕的一个罪，是最激动神怒气的一个罪。约西亚呢他后来在和埃及人的战争中呢他受伤，最后被杀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呢约哈斯呢继位。
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儿子吗？
约雅金呢是怎么来的呢？约哈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果呢当时埃及的法老攻击犹大国呢就把约哈斯抓去，然后约哈斯就死在埃及了。所以埃及法老就选择了一个支持和埃及国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王，那就是他立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就叫做约雅敬。而约雅敬呢在神面前呢又行恶的事情，约雅敬呢死了之后呢，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呢就接续他做王。我们回答约雅金是从哪里来，约雅金实际上是约西亚的孙子。约雅金在位的时候呢也是像他父亲一样也是拜偶像，结果约雅金在位的时候呢，神就允许巴比伦王呢来攻击耶路撒冷，约雅金呢就被打败，他们的全家和大臣太监母亲一起呢就出城呢向巴比伦王投降。巴比伦王呢就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呢就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去。约雅金呢后来就一直待在巴比伦，直到很多年之后呢巴比伦王把他放出来。但是神借着约雅金，借着巴比伦王新王上任之后对他的和好和对他的宽厚，使犹大里面的大卫的支脉呢被延续下来了。最后呢出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耶稣基督呢也是降生在大卫的后裔的家里面。所以神用他的信实呢保守了犹大的这一支脉，就保守了大卫的子孙是在战争的状态下被掳的状态下呢也得以生存下来。
西底家这个王是如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接下来我们又讲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王呢就是西底家。当时呢我们讲了约雅金呢被掳之后呢，那犹大国暂时没有王了，巴比伦王呢就是选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第三个儿子做当时的犹大王，而且给他起名叫西底家。西底家又像继约西亚之后的前面两个王一样，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也是拜偶像。 但是西底家当时呢不服从巴比伦王的管理，他找机会要背叛巴比伦王，结果巴比伦王派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巴比伦人就抓住了西底家王，而且把他呢带到巴比伦去，在他眼前杀掉了他所有的孩子，而且呢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掉了。这就是犹大国最后一个王的下场，他们拜偶像的神允许的一个结果。以后呢巴比伦王呢就又一次来到了耶路撒冷呢，用火焚烧了整个神的宫殿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将所有的当时剩下的百姓呢都迁到巴比伦去，只剩下一些很少的一些人，最穷的在那里修理葡萄园。最后一次描述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所有的百姓呢都被卷到了巴比伦。当时还活着的犹大王就是约雅金，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37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新王上任之后呢，在他上任的第一年，他使约雅金抬头呢让他出狱，出狱之后呢对他说恩言，对他说好话，使他的位高过一切在巴比伦的王，而且给他脱了囚服的衣服呢，使他终身呢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而且每日赐他呢王吃的食物，终生都是一样。所以神是信实的神，神通过这种方法，即使在被掳的时候呢，也使犹大支脉里面大卫的后裔呢得以保全下来。历代志记载呢，到最后呢，当时强大的巴比伦王呢就被另外一个强大的王国波斯帝国的灭亡，波斯人就接管了当时呢被掳的这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波斯王有个古列王，他的元年的时候呢，神呢就激动古列王的心，他就下诏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所以你们中间凡奏他指名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也就开始了以色列人被掳历史的结束和回归的开始，他们开始回归，重新建立圣殿，建立城墙，也应验了先知耶利米当时说的话。到此为止呢，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他们的历史呢就终结了，这个历史的终结就开始了他们被掳之后回归的历史。
从约西亚、约雅金和西底家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
到此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所有的以色列北国和以色列南国继所罗门之后分裂之后的状态，他们都灭亡了。以色列北国经历了20个王，他们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在位期间以色列北国充满了暴力。而南国经历19个王，全都是大卫的后裔，除了2个王之外呢，其余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最终呢都被巴比伦灭亡。我们学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在列王记，就是人受祝福，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人受祝福或者受诅咒呢，完全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所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的祝福和诅咒，人的福气从哪里来，人的灾祸从哪里来。当专心顺从耶和华神的时候呢，就被称为圣，就是我们完全的呢以他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蒙福。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受诅咒。一个国家也罢，一个王也罢，一个家庭也罢，最可怕的罪呢就是属灵的奸淫，就是拜偶像，就是神是我们的，相当于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那么我们在他之外有了别的偶像，就相当于我们有了第三者，行了属灵方面的奸淫。在这里面的话呢是非常可怕的，整个以色列国全部的因为属灵的奸淫而灭亡，整个的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国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灭亡。所以我们要意识到罪可以被赦免，但是罪的后果呢是神让我们面对的。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也罢，犹大这个国家也罢，我们看到他罪的后果呢是自己要面对。上帝呢他是一个蛮有慈爱蛮有公义的上帝，他绝对不愿意让我们受苦，但是呢他的公义又是100%的，我们犯的罪的一定要接受处罚。上帝呢才用了今天道成肉身的方法来变成人，来赎人的罪，使我们罪可以因着他得到赦免，而满足上帝公义的属性和慈爱的属性。同时我们又看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说将来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这个事情呢说了就要应验，所以现在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呢虽然处罚了以色列国、犹大国，但是呢大卫的后裔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以保存下来、延续下来，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大卫后裔的家里面。所以呢上帝的话呢是信实的，他应验了。 今天呢，我们借着整个以色列王，包括犹大王所做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人生呢要学约西亚，我们一生呢要首先摆正和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合一的时候呢，一切就都有了。愿你受祝福，愿诅咒永远离开我们，直到世世代代。阿们
阿们。谢谢翟牧师的讲解，真的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爱主并服侍他。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生活中有主相伴，乐无穷。